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4月21号，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此前宣布暂停给世卫组织的经费，白宫也公布了重启经济的指导方针；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近日发表了一篇由英国和德国研究人员撰写的论文，在中国媒体上引发了热评，稍后我们有详细的报道。中国驻俄大使言论招惹非议，哈尔滨群聚感染疫情反弹，企业关门，航班禁飞，美国的失业外籍工作者面临非法拘留。如何理解709律师王全章出狱后的状态？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几则国际新闻。由于中国进口减少以及能源需求锐降，欧元区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贸易顺差2月份继续扩大。据路透社报道，欧元区未调整的贸易顺差今年2月从一年前的185亿欧元增长到230亿欧元，出口增长1.6%，进口则下降了1%。在季节性调整的基础上，欧元区的贸易顺差也是从今年1月的182亿欧元上升到258亿欧元，按月计划的出口增加1.8%，而进口则下降了2.3%。据欧洲统计局网站数据，欧盟2月份向深陷新冠病毒疫情的中国出口仅比2019年2月略有下降，不过进口则减少了8.1%。同时，欧盟整体的能源进口2月份也下降了8.6%，其中从俄罗斯进口减少了10.1%，从挪威则下降了5.9%。欧盟同美国的贸易顺差2月份则增长了21%，出口大幅度增加，而进口则有所减少。欧盟对美贸易持续顺差是美欧关系紧张的一个因素。随着国际间出现越来越多的质疑北京的声音，澳大利亚加入其行列，要求调整北京隐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称，澳大利亚这一要求是没有根据的，中国在疫情问题上一直透明和公开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星期天对中国的疫情信息的透明度提出质疑，并要求对造成全球性灾难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和病毒如何在中国扩散酿成疫情大爆发的问题进行国际调查。早些时候，美国官员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截止到目前，中国共产党当局坚持声称中国没有隐瞒，因此也不存在由于隐瞒导致病毒迅速扩散酿成疫情大爆发的问题。然而，在疫情发展初期，也就是控制疫情使它不至于大扩散造成全中国和全世界性的大灾难的关键时期，武汉医生李文亮与7个同行去年12月底私下谈论疫情，被中共当局的公安机关在晚上从家中带走接受所谓的训诫。8名医生因为谈论疫情被训诫的消息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反复播送10几遍，导致全中国医务人员人人自危，无人敢谈论疫情。李文亮医生后来死于病毒感染。成千上万的中国公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病毒，包括武汉在内的湖北省众多医务人员被感染。这种情况导致疫情在中国迅速发展，最终导致疫情大爆发，随后祸及全世界。中国的疫情问题，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3月6日承认， 在这次疫情发生的早期，主要是今年1月份之前，湖北省有超过3000名医务人员被感染。到今天为止，依然在世界各地继续发展的疫情已经导致将近240万人感染，16万多人死亡。中国称中国的感染人数是8万多人，死亡数字经过 50% 的上调之后也只有4000多人。中国官方在中国疫情起源和疫情造成的感染人数等问题上发布的信息在国际间引起普遍的怀疑。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截止到4月20日下午4点，没有新冠病毒病例确诊个案。不过卫生当局呼吁市民继续坚持社交疏离等防疫措施。香港上次没有报告新增病例是3月5日，目前累计确诊个案是1225例。据媒体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继续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和适当的社交距离，减少外出及避免聚餐或者聚会等社交活动，并强烈呼吁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游计划。澳门新任特首贺一诚表示，作为赌城的澳门过度依赖博彩业，并警告未来将面临严峻的考验。贺一诚星期一发表上任后首次施政报告时说，今年的重点是处理新冠病毒流行病，维持经济稳定和保障特区居民的生活。他表示，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再次暴露了澳门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和风险。博彩业收益今年头三个月毛收入同比下跌60%，只有304.9亿澳门元。今年头两个月，游客只有约300万人次，同比下跌了5%-7%。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特朗普总统此前宣布暂停给世界卫生组织的经费。星期五，他在推特上批评世卫组织忽视台湾关于新冠病毒的警告。此外，白宫也公布了重启经济的指导方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的时间4月17号星期五的中午为止，美国境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大约68万人，而死亡人数呢，也已经到了大约34000人。我们知道前几天特朗普总统已经宣布冻结提供给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那么在星期五的上午呢，他在推特上引用了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陈仁仪的话说，来质疑世界卫生组织为什么忽视台湾。他的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忽视台湾卫生官员在去年12月底提出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人传人的警告？为什么世卫在1、2月疫情蔓延的时候对于新冠病毒的声明要不是不正确就是误导？为什么世卫等这么久才做出决定性的行动？此外呢，美国的国会也因此做出了反应。美国国会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17位众议员在星期四也发出了联名信，呼吁世卫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辞职。这封由众院的外委会首席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麦考尔来领衔的信当中说，我们必须要尽快行动，确保这个宝贵时刻的公正性、透明性以及合法性。而共和党的参议员科顿也呼吁谭德赛辞职。星期四的时候，同样有8名的众议员也发出了联名信。这封由卢比奥参议员领衔的信当中呢，也呼吁说要调查中国如何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并且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假消息攻势。此外呢，在星期四的晚上，白宫也宣布了重启美国经济活动的三个阶段。那这三个阶段分别是，在第一个阶段呢，依然鼓励大家在家工作，公共场所、学校依然关闭，保持社交距离，某些手术可以进行，避免非必要的旅行。而电影院、餐厅、宗教敬拜场所、健身房等等，如果保持社交距离的话，可以开放，但是酒吧持续关闭。 在第二个阶段则是可以进行非必要的旅行，公共场所依然关闭，学校可以开学，电影院、餐厅、宗教敬拜场所、健身房等如果能够保持社交距离则可以开放，而酒吧呢，如果在吧台的部分保持社交距离也可以开放。那到第三阶段呢，就是几乎整个全部开放了，不过呢，电影院、餐厅、宗教敬拜场所等大型的聚会场所要避免肢体的碰触，而健身房呢，如果在消毒情况之下也可以开放。那在酒吧方面呢，在吧台站立的空间加大的情况之下也可以开放酒吧。不过美国过敏以及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佛奇医生也是表示，他说呢，要开放这三个阶段必须要符合某些条件，而且要审慎的进行。我们看一下佛奇医生在白宫的疫情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
First of all, in order to even consider getting into the phasing,
而根据白宫公布的指导方针呢，要衡量这三个阶段的门槛的条件有三个，分别是在14天之内呈现出来的病例症状有减轻的趋势，还有14天内确诊的病例有减少的趋势，以及在医院当中病人不再需要加护病房的治疗，并且呢还要增加给高风险医护人员的病毒检测机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近日发表一篇由英国和德国研究人员撰写的论文，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热评。论文作者证明，在美国流行的新冠病毒类型是中国流行病毒的祖先，这在中国被进而解读为病毒最早并不是来自中国，而是美国。但事实如何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英国剑桥大学基因遗传学者彼得·福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还无法断定病毒的确切起源，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冠病毒最早是在中国传播开的，而且病毒最早的流行地点可能并不在武汉，而是比武汉更靠南的广东。福斯特和他的同事们使用2019年12月24号至2020年3月4号期间从全球各地采样的160个完整的病毒基因组数据，绘制出新冠病毒的原始传播图，发现病毒通过变异产生三个不同的变异体，分别被列为 A、B 和 C。 研究发现 A 型病毒最接近于在蝙蝠身上发现的冠状病毒及原始病毒。A 型病毒虽然在武汉出现，但并不是武汉的主要病毒类型，反而是由 A 型病毒变异产生的 B 型病毒是武汉流行的主要病毒。 B 型病毒不仅在武汉流行，也传播到了中国其他地方和整个东亚地区，而 A 型病毒主要的流行地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在欧洲流行的 C 型病毒则是由 B 型病毒变异而来，在法国、意大利、瑞典和英国的早期病例中发现。这种类型的病毒在该研究的中国大陆的样本中未发现，但在新加坡、香港和韩国等地均有见到。但是这是否能证明新冠病毒就是源自于美国呢？福斯特对美国之音说，
What we see is founder effects. So in early January we don't see American A types, but later on we do. And there seems to be
他说，我们看到的是奠基者效应，所以在一月初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有 A 型病毒，但后来我们看到了，看上去的情况是有前往加拿大和北美的人携带了 A 型病毒，通过奠基者效应，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被发现，但却传开了，而且传染性很强，然后突然间 A 型病毒在美国就成了主要的类型，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奠基者效应。这并不意味着因为它是美国的多数类型，所以它就是来自于美国，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福斯特表示，他们的研究不能确切推断出病毒的源头所在地，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冠病毒最早是在中国传播起来的。
So, and the initial spread, I'm pretty sure, is in China and possibly in southern China. It does not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that some mad scientists.
他说：“我很确定，病毒的最初传播是在中国，也可能是在中国南部，但这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比如说一个疯狂的科学家，姑且说是马达加斯加的科学家，在他的车库实验室里人工制造出一种病毒，然后到了中国，并在那里投放了病毒。这是数据无法区分的，但我可以说的是，病毒的传播很早就在中国发生了。福斯特还表示，鉴于媒体上对新冠病毒源头的浓厚兴趣，他特别研究了疫情早期的有限数量的病毒样本。这些病毒样本显示，病毒最早开始传播的地点并非武汉，而是更往南的地方，有可能是广东省。但他也强调，考虑到样本数量有限，这只是初步的推断。
And up to that date, we have 44, I think, samples from Wuhan. Now, 42 of those samples from Wuhan, up to January the 17th, are type B. Only two of them are type A.So Wuhan does not look like a very good candidate for an early.
他说，截止到那个时候，我想我们共有44个来自武汉的样本。截至1月17号，其中有42个是 B 型，而只有2个是 A 型，所以武汉看起来不像是 A 型病毒的早期传播地。42:2，对不对？但如果我们看当时中国的其他地方的样本，只有11个，所以非常少。但在这11个样本中，有7个是 A 型，4个是 B 型 ，C 型在那个时候是不存在的。所以，如果我看一下这些样本发生在哪里，它们发生在深圳，在广东，所以它们应该是源自中国南方地区，也就是最早的病毒样本来自于中国，时间是12月24号。
It could indicate that perhaps the A type has been around longer in the south than, for example.
福斯特的团队还推算出新冠病毒最早是从2019年9月13号到12月7号这个区间开始的。至于为什么最接近新冠病毒源头的 A 型病毒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更常见，福斯特团队的研究认为 B 型病毒在东亚地区的本地化可能也是奠基者效应所致，即基因瓶颈，也就是当病毒从一个小的孤立的感染群体中建立起新的类型时所发生的。另一种解释是，武汉的 B 型病毒可能在免疫和环境上更适应很大一部分的东亚人群，而对于东亚以外的地区，病毒需要变异才能克服对它的抵抗力。这体现在初始阶段，新冠病毒在东亚地区的变异率要比其他地区慢。福斯特还表示，新冠疫情最先在美国西岸爆发时，病毒应该是从东亚地区传入，但后来在纽约大爆发时，病毒是来自欧洲。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接壤的中国黑龙江省近日出现外防输入、新冠疫情压力加大的严峻态势。省会哈尔滨接连发生社区群聚感染，导致10余名地方政府及卫生医疗机构官员被指防疫不力，受到处分。与此同时，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指责一些中国公民试图从俄罗斯远东地区闯关回国的做法，称其吃中俄合作的饭，砸中俄关系的锅，没有道德底线。有网民回应说，这位大使眼中只有中俄关系，没有本国公民，击穿了国家与人性的底线，击穿了国家与人性的底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中国官方通报指出，哈尔滨市爆发社区群聚感染的传染源头是自美国回国的女留学生韩某，她3月19号回到哈尔滨家中隔离期间，同楼女邻居曹某，随后曹某的男友和母亲被传染。曹某母亲3月29号与男友跟姓陈的一家人聚餐，聚餐期间感染的87岁陈某先后在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哈尔滨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致使2家医院发生院内群聚感染， 共26人染疫，其中一人跨省前往辽宁抚顺于上周确诊。据澎湃新闻统计，4月9号至4月17号哈尔滨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3例，其中包含多名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患者、患者家属等。4月9号至4月17号哈尔滨累计报告20例无症状感染者，其中包含多名医护人员，两种病例合计超过50例。网传视频显示哈尔滨一些小区出现封闭设施和路障，哈医大医院门诊楼外面出现大排长龙等待挂号的现象。在哈尔滨市工作的彭先生介绍说，他所在小区还跟之前两个月一样管理出入查看证件扫码，外地人员不得入内。他认为中国目前疫情把控的挺好，因此他不担心出现疫情反弹。
现在呢，很正常，就是不像有些人说那么严重，可能哈尔滨现在还是很好。他没到哈尔滨，他本来也就接种了，转了随时可以接种，不进了哈尔滨，你们要么进去，你可能就哈尔滨。
不过彭先生表示，他并没有听说哈尔滨市有十多名官员由于该市爆发社区群居感染而受到警告或撤职。4月16号，黑龙江省当局向哈尔滨市领导连发提示函、警示函，并由省长王文涛主持会议约谈哈尔滨市市长孙哲，提出严肃批评，要求认真反思整改。4月17号，哈尔滨市副市长陈远飞和刚上任两天的哈尔滨卫健委主任丁凤珠等18名官员遭记过、警告或免职等问责处分。在哈尔滨市卫生系统工作的郝医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本地办了运动健身卡，疫情发生以来一直没能去健身房锻炼。郝医生表示，这波疫情反弹看来蛮严重。
卫健委都那市长都那个约谈了，那能是这几个吗？
17号晚间，哈尔滨市当局发出通告，寻找4月2号至6号曾在哈尔滨市第二医院、4月6号至9号曾在哈医大医院呼吸内科一病房住院、出院、转院、陪护、探视、短暂逗留过的人员。另一方面，黑龙江省口岸城市绥芬河市4月以来成为中国抗疫前线，该省现有的确诊病例多半跟从俄罗斯返回中国的旅客输入病例有关。当前中俄边境的陆路口岸已经关闭，一度有传闻称13号以后将恢复通关。中国官媒央视称上述传闻为明显的谣言，但仍然造成不少同胞滞留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称，有个别中国人通过某种途径闯关回到国内，造成病毒输入，道义上是要受到谴责的。张汉辉认为，他们为了逃脱责任，声称是俄罗斯不让他们待了。他说，这种做法令人不齿，吃着中俄合作的饭，砸了中俄关系的锅，是没有道德底线的。对于中国驻俄罗斯大使要求滞留远东的中国人就地抗议等说法，一篇署名武林客的网文质问道，张大使对本国公民还有没有一点同情心。武林客的文章说，一个正常人面对俄罗斯爆发的疫情，想要逃离俄罗斯回到祖国的心情和行动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对本国公民负责任的大国和强国，本不应将他们拒之于国门之外。疫情爆发之初，欧美等国都是第一时间撤侨，我们不撤侨就算了，还要将他们污名化。影片《战狼》里可不是这么演的。文章认为，张大使眼中只有中俄关系而没有本国公民，击穿了国家与人性底线。文章问道，滞留远东的公民如何就地抗疫？如若已经染疫怎么办？又如何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其中艰难，大使可有设身处地的想过？哈尔滨市居民彭先生则表示，这些中国公民如果已经在俄罗斯长期居住，就不该在俄罗斯疫情突然严重的这个时候回来。
你在中国有难时候你出去避难去了，完了中国现在好了，你又回来避难，你这都中国人打出来有负面的影响。
在武汉爆发肺炎疫情初期，世界各地华人积极捐赠物资回国协助抗疫， 当疫情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之后，不少海外中国公民选择回国避疫，其中有人是感染者。当时中国网络上流行的部分批评言论包括：建设家乡你不行，千里投毒第一名，祖国拿你当亲人，你把祖国当冤大头。上述言论引起争议之后，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文予以否定，称这些说法很不合适。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最近成为中国新冠输入病例的主要来源，许多在俄华人回国被确诊后，俄罗斯国内再次出现驱逐中国人的呼声。两个月前，俄罗斯同样把中国视为病毒主要来源和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从俄罗斯回国的许多中国人最近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之后，俄罗斯国内有声音开始质疑，到底有多少在俄华人被感染，俄罗斯应该如何面对这一形势，以及官方的疫情报告是否准确。而另一方面，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奥尼先科几天前呼吁驱逐非法中国移民，避免新冠病毒在俄罗斯各地传播。他特别强调，俄罗斯目前可以名正言顺地讲，正是携带病毒的中国人在威胁着俄罗斯，而不是俄罗斯给中国制造麻烦。奥尼先科曾经是国家卫生防疫署署长，他在当地政坛和社会上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今年一月份武汉封城之后，奥尼先科经常公开发声，点评中国的疫情形势和对俄罗斯的威胁。他同时也质疑过中国应对疫情的手法。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奥尼先科说，许多中国人被确诊携带病毒之后，俄罗斯应该因此敲响警钟，更应该关注大量的中国非法移民，因为这些中国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不让外人进入，他们没有当地医疗保险，不在俄罗斯医疗体系的视线内。他说，在驱逐中国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俄罗斯不应该手软。与此同时，俄罗斯官方也竭力澄清和否认，俄罗斯不可能是中国输入病例的主要来源。负责卫生防疫的俄罗斯消费署4月15日发表的声明说，无论是中国留学生还是务工人员，在莫斯科都没有发生大量的中国人因为病毒感染住院或是被确诊的情况。俄罗斯卫生防疫部门说，在首都东南部名叫莫斯科的大市场，有600多名中国和越南非法移民，其中3人被发现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症状，600多人全被隔离。到4月15日为止，没有发现新的病例。此外，在首都东南部另外一家名叫友谊的旅馆中，244名中国和越南非法移民也被隔离，他们中也没有发现感染的病例。多年前发生过莫斯科切尔基佐沃大市场华商货物被查抄事件之后，华商后来都集中在首都东南部接近市郊的2个大市场中，名叫莫斯科的大市场就是其中之一。俄罗斯最近输入中国的病例中，很多人都来自莫斯科的这2个大市场。许多中国商贩为了工作方便，就近住在市场中的旅馆宿舍中，但当地的住宿条件和卫生条件较差，多人共用一个寝室和厨房卫生间，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俄罗斯经济多年低迷不景气，华沙生意本来就日益艰难，再加上疫情的冲击，2个大市场在3月末都被关闭，许多华商看不到前途，不愿在俄罗斯坐吃山空，决定回国。由于许多交通联系中断，一些人只好从莫斯科前往远东，选择经过陆路回国。但出现更多的俄罗斯输入病例之后，两国陆路通关口岸目前都已关闭。俄罗斯与中国的官方关系极为密切，但在俄罗斯的大量中国商贩 长期是两国官方视野中的灰色地带，他们更是双边关系中最缺乏保护的群体。许多在俄罗斯的华商过去一直抱怨，每当遭到俄罗斯官员和警察的欺负时，都得不到中国的撑腰。但为了避免华商急于回国，与过去有所不同，这次在俄罗斯的中国外交机构高级官员最近罕见主动与华商对话，试图安抚他们的情绪。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首脑科热米亚科最近要求交通部门停止航班，不要把中国人从莫斯科运到远东地区，避免当地居民受到病毒传播的威胁。他还呼吁出动包机，直接把中国人从莫斯科运到北京。在与普京总统的视频会议上，科热米亚科特别向普京展示了身穿白色防护服从莫斯科抵达当地的那些中国乘客的照片，希望能够引起克里姆林宫的关注。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所有边境地区都出现了感染病例，一些地区的病人数量最近几天急剧增长，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都出现了多起死亡病例。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疫情防范当初主要针对中国和中国人，但真正的威胁却是来自西部而不是东部，这是那些从欧洲回来的俄罗斯游客以及来自莫斯科的旅客导致了俄罗斯和远东疫情的爆发。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莫斯科市今年二月以防范疫情为由，曾经一度试图驱逐许多中国人，后来两国官员可能达成了幕后交易，俄罗斯上一级法院仅对中国人罚款了事，没有驱逐。他说，俄罗斯法官时常根据上级的命令判决，法院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多见，这可能同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做出政治性的决定，避免事态扩大有关。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个月来已经连续两次电话交谈。分析人士说，因为原油价格暴跌，沙特阿拉伯排挤俄罗斯市场的份额，第一次电话交谈可能同普京请求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有关。尼克里斯基说，七天前的第二次电话交谈很可能是习近平请求普京不要驱逐中国人，避免给中国的疫情增添更多的压力。尼克里斯基说，莫斯科已经封城，防疫重点已经针对自己的国民和莫斯科市民，因此不太可能出现第二波驱逐中国人的浪潮，而且当地警察因为目标转移已经无法勒索，对当地华人也丧失了兴趣。尼克里斯基说，二月底莫斯科以防疫为名驱赶中国人时，警察的平均索贿数目每次大约是1万卢布，不到200美元。有个案例是，一名莫斯科警察把一位中国学生拦下后，索要1万卢布才放行他。这名警察随后就通知他前面的下一个同事，再把这名中国学生拦下。第二名警察再向他索要了1万卢布。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开始向疫情形势恶化的俄罗斯提供援助，此时如果再驱逐中国人，那显得俄罗斯做得太过分了。但是他认为，俄罗斯媒体的许多报道继续使用中国病的提法，显示俄罗斯社会仍然认为中国对疫情的传播负有责任，中国继续是个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因新冠病毒疫情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一个月后，美国国土安全部仍未针对持有工作签证的失业外籍人士颁布新政策，导致一些签证到期者可能进入非法拘留的状态，甚至被遣返。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
疫情在美国爆发后，持有工作签证的外籍人士迅速受到影响，一些企业因疫情导致的经济困境不得不停业甚至裁员， 目前还没有数据显示有多少外籍工作者已经被波及，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移民律师们纷纷表示，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位于维吉尼亚州新卫民律师事务所的蔡律师说，目前数量不少，还在继续增加。受影响的行业主要为航空业、旅馆住宿业、餐饮业、娱乐业、实体店零售业，包括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里做信息技术和财务会计的专业人士。他透露，中国籍的在美工作者中，做信息技术和财务会计的占多数。通常持有工作签证的外籍工作者在离职后有60天的缓冲期离开美国或另寻雇主，否则将失去合法身份。但在如今世界各国封城锁国、机票难求，美国又出现史无前例的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在短期内这两个选项都不容易走得通。就此，美国移民律师协会曾在3月中下旬向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发出信函，希望该局颁布新政策，将失去工作后的缓冲期延长至90天，以方便工作者和移民律师们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当前的突发状况。在移民服务局迟迟不做出行动后，该协会于4月初将移民服务局告上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区法庭，要求保留签证即将到期的外籍人士在美国的合法身份。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于4月13日在其网站和发给移民律师的邮件中称，将把新冠病毒疫情定义为超出控制的非常情况，没能及时申请延长签证或转换签证的申请者可将此作为原因，但必须出示可信的证据，移民局将逐个案例考量。移民律师们迅速指出，这些选项早已存在，并不是针对新冠疫情而特别制定的新政策。美国移民律师协会的政府关系主任沙瓦利·达拉戴尼认为，移民局做的并不够，只是在重复已有政策，不仅不延长缓冲期，还在2周前宣布当局因疫情原因将延缓处理手头事务的速度。他说，如果他们认识到他们需要时间，那他们也应该认识到他们的客户也需要时间来适应这个新常态。密西根州的移民律师迈克尔·诺兰对移民局出台新规定持悲观态度，他说，我不认为他们在试图做出任何改变。他表示，如果移民局向美国移民律师协会透露了有出台新政策的意愿的话，协会就不会选择走诉讼这条路，因为一般新政策的出台本身就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有时甚至长达1年。如果移民局连意愿都没有，这意味着长时间内不会有新规定出台。而如果协会在官司中胜诉，反而可能迫使移民服务局在短时间内出台一些临时规定。不过诺兰并不看好胜诉的可能性，他说，就算胜诉，移民局也可以对结果进行上诉，来来回回可能会拖很多年。而且如果法官也认为移民局不会轻易妥协的话，也不会命令该局出台新规定。他说，我希望他们能做一些及时变动，给人们更多的时间，但现在我没有发现他们有这么做的意思。在回复美国之音针对是否会出台新规定的问询邮件时，移民局的一名发言人并没有给出细节，这表示该局已采取行动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个人和雇主，并将持续观察疫情，评估与工作签证有关的选项，及时与公众沟通。根据美国移民局的有关规定，一名外国人如果在签证过期180天后不离开美国，将被禁止入境3年；非法滞留美国1年以上，将被禁止入境10年；如果被发现在签证过期的情况下继续工作，则将被遣返。律师们表示，目前对无法继续工作的外国人来说，想要合法的留在美国，首个选项就是转换签证。新卫民律师事务所的蔡律师称，找不到工作的外籍人士可申请将工作签证转换为访问者签证或学生签证。如果这些人的配偶有独立的工作签证身份，他们还可以申请配偶的家属签证。在签证申请被处理期间，就算是60天的缓冲期已过，也不会被视为非法拘留。诺兰律师表示，申请转换为访问者签证时，申请者必须证明自己没有长期留美的意向， 这样的证明可包括到期的房屋租赁合同或正在出卖的私家车。诺兰说，因疫情而转换签证的例子在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很常见，而当时美国政府对申请者出示的证据审查起来非常严格。纽约的移民律师安娜·戴米奇推荐保留无法购买到离美机票的证据，以防被视为非法拘留。除了工作签证外，移民局也没有出台针对以工作为基础的绿卡申请者的新政策。诺兰律师称，绿卡申请者在程序末尾的面试时必须要有工作，如果在申请期间被开除了，也必须在面试时拥有一份与先前工作性质类似的工作才能通过申请。而除了末期的面试，申请程序中任何时间里，雇主、雇员、工作职责、工作地点四个元素都不能有改变，任何一点变化了，整个绿卡申请程序都必须重新开始。而在申请程序早期的评估当中，申请人的雇主必须证明在雇佣申请人前已进行了长期和广泛的人才搜寻，且没有美国公民、永久居民或其他美国劳工有资历并愿意胜任该工作。这在多达2200万人因疫情而失业的当下美国并不容易。诺兰说，持工作签证的人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有的烦恼他们也有，他们会为钱烦恼，会担心能不能及时回家为孩子做晚饭，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大家的烦恼是相通了。但除了这些以外，他们还要担心能不能留在这个国家，这是他们所有烦恼的核心。所以失去工作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因为这触及了那个核心，那就是我能留下来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709律师王全章出狱并隔离检疫后仍未返回北京全家团聚，他的妻子李文竹不大理解丈夫的解释，担心分离了几年的丈夫变了。不过经历铁窗的维权律师呼吁要理解和正视监狱生活的残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2015年709大抓捕案的维权律师王全章近日出狱并遭隔离检疫后仍未能返回北京与家人团聚。他的妻子李文竹在谴责当局不耻行为之际，不大理解丈夫要适应的解释，担心被当局折磨了几年的丈夫变了。不过经历过铁窗的维权律师呼吁理解和正视监狱的严酷对人的摧残。709案维权律师王全章4月5日出狱后被强行送往济南进行所谓的检疫隔离，但是4月18日隔离检疫期满后，他的妻子李文竹在北京说，王全章电话中表示还是不能够立即回到北京，需要适应办理一些个人事项。李文竹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说，
那按照他们当时说的隔离14天，那他现在就完全是自由的，但是他的到现在他的通信其实还是被控制的。昨天下午他也有一个电话嘛，但在电话里面就很矛盾，因为他跟孩子说他也很想就是快点回北京回来，但是又说哎呀我还有办身份证啊银行卡等等，就是说的这些话让人就是真的是哎呀很就是难以接受难以置信。
李文竹此前发推表明，很怀疑王全章所说的适应是否是他的本意。星期日，李文竹进一步表示：“
我很难过，对，很难以接受，难以置信。我不知道他就正在经历什么，对，当然很多疑惑呀，觉得他变了。”
李文竹还说：“
当然是觉得很大的变化呀。”在被他就是5年，他就是全家是对我们是特别爱我们的。然后他是一个，连朋友经常就会取笑他，他是很爱这个家庭，很爱我和孩子的。那他我们现在分开这么长时间，他整个人我觉得就变了。
王全章目前的态度是李文竹不知下一步怎么办。李文竹说：“
我原来计划的是，如 果十四天之后他们变卦了，他们没有说话不算数，那我们我啊，然后包括亲戚家属王孝林、袁珊珊，我们这些还有那个叶建环大姐，我们要一起去公安部啊、司法部等等去控告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真的觉得无能为力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过王全章是否内心没有改变，只是身不由己，对此李文祖说，
情况就是这，肯定就是这样的。看哈，他从那个到济南门口就有很多警察在看守，连楼道口都是人，我们的通信一直是被限制的，他本来就一直是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一个那个状态呀。
王全章1976年生，中国维权律师代表人物之一。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后被当局抓走。2018年12月26日，天津第二中院不对外公开审理王全章的煽颠罪。2019年1月28日，该院认定王全章犯颠覆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半，剥夺政治权利5年。王全章案因李文祖常年奔走上访，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隋慕清是广州的人权律师，代理过许多人权捍卫者的案件。他呼吁当局尽快让王全章完全恢复自由。他说：“
就说王全章在法律上，至少我们现在的现行施行的法律上，他是完全自由的，不可以有任何的限制。对，而且呢，他也按照现在特殊的这个时期的这个要求。”已经隔离了14天，证明他没有问题，那么就应当尽快与家人团聚。你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的要求，也是一个基本人性的要求。分离了已经快5年了，我说实在的，尤其孩子，这个大人还好，孩子这么多年不见面，这个对于一个家庭的这个摧残是非常严重的。
针对王全章案以及李文祖目前的困惑，隋慕清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毕竟啊，他王全章在里面已经关了那么久，这里面呢，恐怕也跟这个王全章和当局之间可能相互都有一点妥协，有一定的妥协，而且是现在是一个防疫的特殊期间，正好也。”当局也有理由会这个让他多适当的多控制他一段时间。
王全章出狱后的动态一直为舆论关注。人权捍卫者日前发推说，明显王全章与家人通话的时间、内容以及与谁通话都是由警察安排。警察不但控制了王全章的人身自由，并且控制了他的大脑。王全章失去了抗争的能力，没有思辨能力，这着实让人更加为王全章的处境担忧，呼吁尽快释放王全章，以保障他能够及时就医。有网友说，不得不说这是意料当中的事情。还有人呼吁李文祖，一张一弛乃文武之道，为争取早日团聚，适当妥协，不必做无谓的牺牲。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宣布对世界卫生组织暂停提供资金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再次批评这个全球卫生机构忽视台湾卫生官员提出的预警，从而对新冠病毒做出不正确和误导性的宣称。世界卫生组织上个星期否认从台湾方面得到的预警，而台湾官员则称对方是内行人说外行话。究竟去年年底武汉发生了什么情况引起台湾疾控人员的警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来的报道。
在世卫组织与台湾政府对于台湾是否在去年底的电邮中提出警示争吵之际，星期四在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例行记者会上，医疗应变小组副组长罗一军将去年12月31号 台湾疾控人员在网络上看到的信息还原，提到他当天从台湾社交媒体平台看到网友贴出的几个重要截图，李文亮医师在微信群组发出的临床病原体筛查结果引起了他的警觉。罗一军说，
首先是这位，我们虽然把他盖起来，他就是李文亮医师，他贴的就是说这个华南海鲜市场有确诊了七例 SARS， 当然看到 SARS 我们就会非常提高警觉，然后后面他有接着贴出这个检验的报告跟他的这个胸部的电脑断层的图。
罗一军说，检验图上显示这个筛查是由民间检验公司所做，而且是高通量大规模的撒网捕鱼式检验，验出包括萨斯和绿脓杆菌等阳性病原体，有些病原体不见得致病，但因为看到有萨斯就联想到这可能是致病性很高的病原体。罗一军说，
这一个检验报告它并没有写检验日期，它也没有盖官方的戳章，所以从这个图研判可能就是医院的医师他拿到这个报告之后呢，然后就顺手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就发出来。那从前面那个网络群组他在微博的这个微信上面的截图看起来就是说是可能内部医疗人员的一个讨论的群组外流出来，所以从这两点来判断就是说这还是有某种程度的可信度，跟一般的爆料不太一样。
在看到这个信息后，罗一军表示他又到网上搜了其他外流出来的信息，发现还有其他医疗人员在讨论像是医院里在发生实际案例的状况。罗一军说，
所以从这几个点来研判就是说可能是真的有一个院内的群聚在发生，而且是有这个担心说会有大家会担心有感控上面的疑虑需要隔离，还有要注意自身的安全等等。当医护人在互相提醒的时候，像当然就是要担心说会不会有院内这个医护人员相互感染的这样的状况发生。
在研判武汉医护人员可能在医院内发生相互感染的情况后，罗一军说他将这个截图和相关信息发到疾病管制署群组，接着做后续的准备。他说他非常感谢大陆吹哨人李文亮医师及台湾网友的信息，让台湾疾控人员可以及早阻绝疫情的扩散。台湾政府说，去年12月31号曾经发电邮给世卫组织查询关于武汉发生的疫情，但没有得到世卫的回复。电邮里提到武汉报告了至少七个非典肺炎病例，但中国卫生当局说这些病例并非萨斯，病例已在隔离治疗。世卫组织对路透社表示，只收到台湾的电邮，但里面没有提到人传人的问题。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也是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上星期六在例行记者会上提出反驳，说世卫组织的说法是内行人说外行话，如果隔离治疗不是警讯，那什么情况才是警讯？世卫组织1月12号的公开说法称，没有明确证据显示新冠病毒会人传人，中国政府则是直到1月20号才证实病毒有人传人的情况。中国政府也驳斥台湾政府去年12月底对世卫提出警讯的说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星期五通过新华社表示，台湾当局称12月31号对世卫发电邮示警新冠病毒人传人，世卫未向全球公开这个信息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他说，武汉卫健委12月31号在官网发布肺炎疫情通报，通报了27个病例，说明已经采取隔离治疗措施，这既是向社会大众也是向国际社会公布疫情信息，体现中国对疫情公开透明负责任的一贯态度。对世卫1月1号决定组建事故管理支持小组进入抗疫紧急状态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批评台湾政府炒作一个伪命题，目的是要做政治文章，借此攻击大陆和世卫组织，完全是别有用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加州州长纽森因为花费10亿美元从中国购买口罩而受到质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来的报道。
纽森上星期告诉全美国的电视观众，他签署了几份协议，向中国的一家制造商购买上亿美元的防护用品，用于保护加州医疗行业的工作人员。这立即引发各方的质疑。加州州议会要求州长纽森公布更多的交易详情。纽森还告诉加州议会，除了州议会在因应疫情居家工作之前一致给他授权的10亿美元经费之外，他还额外需要60亿美元来帮助本州健康医疗系统对抗新冠病毒。加州参议员、洛杉矶民主党人霍利·米切尔是预算委员会主席，他给纽森州长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指出，在正常情况下，立法机构有更多的时间来审议如此庞大的支出，并且可以在交易之前彻底审查合同的细节。我要求政府为预算委员会提供合同的全部细节，包括供应商和制造商要求的性能标准，每个口罩的价格要满足口罩的质量标准、生产和交付时间表，以及用于清洁可重复使用的口罩的技术的功效。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莫拉赫也是预算委员会的委员，他说他对州长在冠状病毒紧急情况下的火线交易感到担忧，他想知道纽森政府是否对口罩进行了多次竞标，或者对潜在承包商的交易记录进行了审查。莫拉赫说，或者他仅仅是被某个巧舌如簧的人给说动了，你买我们的东西就是好汉，这太棒了之类的，你被人说的头脑发热，于是上当了，交易就这么完成了。不过纽森州长说，我们有信心不会采购任何未获 FDA 批准的产品。他补充说，这些口罩将由大型医疗用品公司进行审核，并在犹他州的一家实验室进行测试。他说，如果他们不符合我们的所有规格，我们可以取消，因此我们对此有信心。纽森还表示，该交易将为加利福尼亚州每个月提供2亿个口罩，但是他的政府拒绝发布州政府与比亚迪的合同。纽森的紧急服务主管马克·基拉尔杜奇说，该合同将在一些细节敲定之后予以公布。比亚迪是构建你的梦想的英文缩写，它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商，它的美国分公司生产在美国运行的电动公车。时政观察人士周贺告诉美国之音，
比亚迪的美国子公司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地位呢也是相当的微妙。总裁克利在纽森的州长竞选活动中捐赠了4万美金，还为少数的立法活动捐赠了小额的款项。比亚迪美国公司从加州获得了1.2亿美元的补贴，应对气候的变化。
联邦政府的有关部门指控中国政府对比亚迪进行补贴，以此来削弱美国的竞争对手。
今年1月，比亚迪宣布开始在中国的一些主要工厂生产口罩，他们生产的口罩规格是 KN95，相当于美国的 N95。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本周接连收获来自前竞争对手和前总统等人的公开背书，他能借此完成民主党人在大选前的集结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陆宁的报道。
在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参议员桑德斯于4月8日宣布退选后，前副总统拜登已然成为了推定的民主党总统提名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获得了所有民主党选民的支持。对于拜登而言，在完全投入与特朗普总统的白宫争夺战之前，他首先需要的是将自己本党的选民集结在自己身后。本周多位民主党重量级人物公开为拜登背书。从周一拜登在党内的最后一位竞争对手桑德斯在视频连线中宣布支持拜登，到周二 民主党当中最具声望的人物之一，前总统奥巴马正式为拜登背书。再到周三，此前一直迟迟不肯表态的前进步派参选人沃伦，以及数位重要战场州的民主党议员纷纷公开表达对拜登的拥护。分析人士指出，这些民主党内的领导人物快速站队，显然是想要帮助拜登尽快完成民主党内的集结，从而集中力量应对特朗普总统。美国之音评章宁露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